中国第十一届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今日在纽约坦率地话俾与会的美国智库的专家学者听，中国目前面临三大难题：第一，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企业生产乜嘢嘢都卖唔出去。中国而家面对的主要困难就是解决过剩产能的问题。第二，经济下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四年下降，接近了一个巨大的下行惯性。第三，通货紧缩。郑新立话，中国的工厂生产价值指数已经连续40个月下降，企业看不到市场的亮点在什么地方，因此投资积极性下降，造成了通货紧缩，造成了不良的经济预期。郑新立是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有关中国经济的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时讲这一番话的。郑新立将造成中国经济三大难题的原因归咎于过去四年多时间中国实行的宏观政策，主要是实行了一个从紧的货币政策。郑新立承认中国经济下滑是体制出了问题。郑新立说，与其说是客观结果，不如说是中国主观上宏观调控造成，主要可能是中国的体制和政策出了毛病，所以中国要调整中国的宏观政策，调整货币政策，通过改革释放潜力来保持一个适度的增长速度。郑新立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在2014年3月率中共友好代表团访美，宣讲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对该改革决定印象深刻，但随着中国反腐运动的发展和习近平政府加强打压公民社会，严控意识形态，大众越来越怀疑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是否仲会贯彻落实。星期四，郑新立试图打消这一种怀疑，他使与会的美方专家学者放心。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写到决定里去的，中国全体中央委员举手表决通过的这个决定的精神迟早要贯彻落实，绝不会使改革半途而废。郑新立还说，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的130项改革措施正一项项制定实施方案，自下而上的落实，但郑新立承认有两项特别困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承认农民的法人财产权，即是用益物权。如果这个承认后，农民凭借法人财产权，土地就可以交换，可以转让，农民就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郑新立虽然没有提到户籍制度的改革，但是他透露中国进城的农民工有2亿8千万，他们留在农村的子女有4600万，他们的妻子有4000万，老人有4000万，所以中国有4.2亿人处在全家分离状态。郑新立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后将有可能使他们在城市里面团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重申了他此行要向美方传递的两大讯息。首先是要加强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中国要同美国相比，中国人均 GDP 差6倍，人均消费水平差12倍，所以中国增长的潜力很大。只要中国通过改革和政策的调整，将这个潜力释放出来，中国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健康发展。其次是中美要打造合作的新的平台，增强双方的合作。郑新立提出了五个他称为黏合剂的步骤。第一，中国争取尽快的签订中美之间的投资保护协定。郑新立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时，双方就会讨论这个问题。中国要尽快争取签订中美之间的投资贸易合作协定。第三步，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个基础上。第四步，美国人帮助中国人进入到跨太平洋伙伴协议里面去，中国人再将美国拉进到中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里面去。郑新立用以下这句话结束他面对台下满座的与会者。郑新立说，美国利用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劳力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利用美国的支持亦都可以保持中国的持续增长，中美两国合作绑在一起，世界的事情就能够搞定了。 参加研讨会的与会者之一，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道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他在会上讲到的有关中国经济放缓即将筑底的观点。他说，四年前开始的这一轮经济放缓计年底，最迟明年上半年会筑底，增长速度最低可能略微于 7%， 再往下经过几年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仲会往上走一些，甚至超过 7.5%。 李道葵仲说，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中国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回升，交易量亦都上升。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交易量价格一上升，存货就会下降，存货降了以后，投资就会上升。房地产投资是整个投资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整个经济会缓过来。李道葵表示，中国经济回升的 U 字形底部有几阔，取决于新增长点能不能够被营造出来。这样这个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改革的情况比之前要复杂一些。中国的改革难度要比20年前难很多，这个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